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聯合國話有超過38,000個巴勒斯坦人因為喺加沙地帶嘅戰事而流離失所。澳洲官員正在制定計劃，確保下一次嘅印度撤橋包機可以坐滿。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表示，中國願意盡最大努力幫助台灣盡快戰勝疫情。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日是5月18号，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以色列军方星期一向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猛烈空袭，并且表示摧毁了共15公里的军事隧道和9个哈马斯指挥官的住所，同时亦都导致另一个伊斯兰圣战组织在加沙的最高领导人身亡。巴勒斯坦总理阿什塔耶表示，以色列不能够一方面要求和平和安全，但是同时要对巴勒斯坦进行占领和犯罪的行为。联合国表示，有超过38,000个巴勒斯坦人因为在加沙地带的战事而流离失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哈里克表示，当地经已有超过2,500人无家可归。
41 educational facilities, including schools, 2 kindergartens, and an UNRWA vocational center.
杜哈里克说，根据联合国在当地的工作人员表示，当地包括一些学校、2间幼儿园、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署的职业中心，以及1间高等教育机构等，一共41个教育设施经已遭到破坏。而在加沙的电力供应亦都由平均每日8个钟头减少到6个钟头，而很多电线亦都未能够恢复正常供电，并且因此影响了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的基本服务，包括水和卫生设施的供应。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美国政府亦都正是竭尽所能，但是国际外交似乎进展缓慢。普萨基说，他们的重点和目标，以至他们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和所作的每项声明，目的都是为了减少暴力，并且结束当地的冲突。回来澳洲，澳洲官员正在制定计划，确保下一次的印度撤侨包机可以坐满。在上个星期六的撤侨包机，原本可以接载150个乘客回国，但当中有70个乘客在临上机之前，因为被确诊新冠病毒或者是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而被拒上机，当局需要临时找人候补上机。另外2班印度撤侨包机将会在今个月底接载国民到达尔文那里隔离。北领地处理首席卫生官佩恩表示，到时不会再出现上次的情况。
It's being managed by DFAT and by Qantas. They will put people back in the queue, and they clearly will need to identify people who can stand in if this happens again.
佩恩说，撤侨包机是由外交部和澳航管理，他们会将上一次上不到机的乘客排在来紧的航班里面，同时他们需要确定可以上到机的人才会给他们上机。有乘坐第一班由印度撤侨包机的其中一个乘客，在底部之后进行的新冠检测结果显示呈阳性之后，目前在霍华德泉那里隔离。总理莫里逊拒绝透露重新开放澳洲国际边界的准则，只是说这些限制都将会继续存在，直到安全为止。联邦财政预算案假设澳洲起码关闭国际边界到明年年中。目前在澳洲有越来越多人要求政府制定重新开放边境的计划，不过联邦政府表示，这个将会取决于疫苗接种的速度。一名医生斯旺对澳洲广播公司表示，澳洲要赶上世界其他地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We can only open up when we've achieved 80% or 90% immunization. And at the current rate,
斯旺说，澳洲只有在达到8至9成的接种率的时候，才可以重新开放边界。而以目前的接种率来看，要到2023年初才可以完全接种疫苗。实际上，澳洲每日必须要接种约20万剂新冠疫苗。 他又说，在美国这么混乱的卫生系统底下，他们亦都可以每日做到好像澳洲一样接种20万剂疫苗，而澳洲亦都应该能够透过有组织的医疗系统来到做到这一点。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近期疫情严峻，中国方面愿意尽最大努力帮助台湾尽快战胜疫情，又指当务之急是去除人为政治障碍，令民众有疫苗可用。不过台湾的陆委会就以书面的形式回应，说只要大陆不要加以阻挠，台湾将会可以更快速由国际间获得更多可靠的疫苗。另外，台湾昨晚再次紧急停电，亦都是五日之内第二次停电，受影响的用户超过66000户。台湾电力公司表示，电力供应已经在晚上9点多恢复。总统蔡英文在社交网站表示，对部分地区夜晚暂停供电感到非常抱歉，大家都很难接受短时间之内有两次停电，连他都亦都很难接受，说台电必须彻查并且公布报告，向民众说明两次事故的原因。台湾昨日天气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摄氏40度，导致用电量大增。世卫表示，全球录得新冠病毒感染的个案经已连续第二个星期下降，但是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警告大家不要过于乐观，因为除非在世界各地都战胜疫情，否则疫情仍然是不会结束。他又促请制药公司在向贫困国家提供疫苗的数量上更为灵活，而不是要等到今年下半年甚至是出年才向这些国家提供疫苗。另外，欧洲药品管理局表示，辉瑞疫苗可以在普通的雪柜冰箱里面保存长达一个月，而不是他们原先说只可以保存五日的时间。该机构表示，他们对其他稳定性数据进行评估之后，更改了有关的建议。由于美国国内对接种疫苗的需求渐减，所以美国将会在未来六个星期内和全球其他国家分享2000万剂新冠疫苗。有关疫苗将会来自现存的疫苗，包括是辉瑞、莫德纳和强生公司的疫苗，亦都是美国第一次和海外国家分享由他们控制并且授权在该国使用的疫苗。总统拜登表示，除非疫情得以控制，否则美国永远是不会完全安全的。而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向加拿大和墨西哥分享了大约45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斯放宽新冠限制措施，居民可以再次在酒吧和餐厅进行室内聚会，亦都可以互相拥抱。至于原本经已可以进行室内聚会的苏格兰，亦都可以再在室内提供酒精饮品。而在英国，聚会人数亦都可以增加。同时，随着英国放宽国际旅游，大批英国国民亦都可以到其他地方放暑假。英国政府已经将葡萄牙以及其他11个国家和地区列为低风险类别，由这些地区返回去英国的人士不需要自我隔离。不过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亦都证实，英国目前亦都正受到印度变种新冠病毒的影响。
There's now 2,323 confirmed cases of B.1617.2 in the UK。
夏国贤表示，到目前为止，英国确诊的印度变种新冠病毒有超过2300宗，其中483宗在 Bolton、Blackburn 和 Darwin 地区那里发现，亦都是现时主要引发疫情的病毒株。而这些地方在上个星期录得的个案亦都是增加了一倍，同时在各个年龄层的感染人数亦都有所增加。再翻返嚟澳洲。目前只有少数高风险的住院残障人士接种了新冠疫苗，但是卫生部长亨特否认为这个组别接种疫苗的步伐过慢。亨特说，即使处于第一阶段，但是仍然有近1000个住院残障人士和1500多个护老院职员打了针，估计目前有23000个住院残障人士。另外，新冠疫苗接种进度在近几个月出现重大延误之后，残障人士呼吁政府为他们提供更多接种疫苗的途径。即使联邦政府已经在3月将残障人士列为优先的 1A 阶段， 但是有残障人士仍然在等打针。目前只有不够1000个残障人士打了针，当中只有127人打了两剂。澳洲皇家全科医师学院代表拉里萨表示，缺乏疫苗供应可能关乎他们的生死，因为很多患有认知障碍的人都有不少复杂的医学、行为和心理问题。基于这些原因，大家必须要优先考虑并且真正研究如何迅速为这些残障人士尽快打针。体育消息，澳洲板球会正是向板球员班克里夫特了解更多有关他在2018年在南非作赛的时候用胶纸黏板球来到改变转动方向的违规行为这种丑闻的资料。班克里夫特因为这件事而被禁赛9个月，也都令到澳洲的板球界陷入危机。当时只有班克里夫特、史密斯和沃纳三人被指进行有关的违规行为，但其他投球手也都可能参与其中。班克里夫特接受卫报访问时，被问到其他投球手是否知道他的举动的时候，两次表示不言而喻。现在澳洲板球会的诚信小组正是正式写信给班克里夫特，要求他提供更多的资料。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7023点，升了9点，总成交43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34327点，跌了54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28194点，升了166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3517点，升了27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7769， 对港元 6.0341， 对人民币是 5.0028。跟着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20度，墨尔本间中密云最高17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23度，珀斯可能有骤雨，最高24度，阿德雷德大致有阳光，最高19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7度，坎培拉朝早有霜，云层渐散，最高14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2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